多像呢？
今天说来也是比较奇妙啊，就是我在就是在吃早饭的时候，因为我平时就是在吃早饭的时候喜欢就是听一些播客嘛，这就我在一直之前也讲过，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开始做播客，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个播客爱好者，就是我平时几乎每天都听非常多的播客，尤其是在就是做饭呀吃饭的时候。所以今天早上我在就是就和以往一样，我在听播客的时候，我今天早上听的这个播客是我一直都比较喜欢的一个播客，就是《纽约时报》的这个The Daily， 就是它这个相当于就是它每天都会做一期节目，就是关于现在世界上发生的这些时事的新闻啊、要点啊，这样他们会做一些采访，然后给一些他们这一些比较就深刻的一些洞见吧。对，有是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这个节目其实在全球也非常受欢迎，应该是播客节目界的应该排行应该是前三前二的这种水平。对，就是非常专业的这个记者和播客制作者们他们做的一个播客。所以我就今天早上就在听这个播客的时候，今天的那期节目更新的刚好是关于这个阿富汗这个他们现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在去年差不多2021年的八月中旬的那个样子吧，就是塔利班的这个武装分子又入侵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然后又夺取了政权。所以现在呢，因为当时我也恰好是听了很多当时这个纽约时报的 Daily 的这个对于这个事件的报道，然后这个将近差不多就半年多过去了吧，然后在这过程中又发生了很多事件，包括最近的这个俄乌的这个冲突的事件，所以应该是很多人都早已经把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入侵这个事件都忘记了，就是因为这其实也就是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吧，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它在正热点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关注它，然后其实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新一个热点出现了以后大家可能就把它忘记了。其实跟现在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现在这个事件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俄乌这个事件呢已经过去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的这个热度也不像之前的大家都去关注都去讨论。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互联网的一个特性，人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吧。因为你也不可能就说一天到晚就是一直在讨论这个事件，甚至说咱们的这个疫情的话，疫情你看都过去了两年多，人们也不是说一直对吧，这两年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咱们总要向前看，或者说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是也不说更重要吧，就是更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然后人们的精力会去被分散到这些。对，然后说回来，就是这个我今天早上在听这个 The Daily 对于阿富汗事件的这个回顾的这个报道，他们今天做的这个回顾的报道呢，其实他们的这个角度是非常的特殊的，就是他们采访了在阿富汗的很多这个女生女孩子，就是他们差不多都是学生的样子，大学生或者高中生，就是他们采访了很多女孩子来讲一下，就是在塔利班夺取政权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内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怎么样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这个节目的内容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来听。但是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节目呢，就是因为这个今天的这个 The Daily 的它这个节目的这个标题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它节目的标题是The Dreams We Had Are Like a Dream， 就是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曾经的那些的梦想在现在看来都是一个梦想。就是这个标题其实是很引人深思的一个标题，也其实也非常和这个节目的内容很联系在一块儿。其实这个标题是一个就是这个节目的一个采访者他 在和这些阿富汗的这些女性交流的过程中，他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因为在塔利班入侵了以后，在阿富汗的很多女孩子，就是又失去了他们受教育的这个接受教育的这个权利，就是他们又被赶出了学校，不能再继续接受教育，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包括这一系列这个事件，突然这个启发到了我，就是说我们曾经的这个梦想都感觉是一个遥远的梦想，然后我就有点受到启发，是因为不是说受到这个梦想启发，是受到梦这个启发，因为我今天刚好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梦。然后今天早上又看到这个标题，听了这个节目了以后，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也有这个想法，就是把我就是做的梦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其实我觉得，做梦和梦境的话，是我们非常怎么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的财富吧，也就是说。你的梦境其实是你的另一种人生吧？你可能想象中的人生，或者说你在你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得到的一个人生，就是它其实是你现实生活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非常非常狂野无限的一个扩展。所以我一直其实之前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如果可以把我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梦把它记录下来的话，不管以什么形式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如果达到了一定量，然后我以后再回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刚好收到这个启发，我就决定把它开始行动去做这个事情。我也其实想过，到底一直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去记录我的梦境呢？如果是用这个文字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它的可能效率不，我不知道，就效率不是那么高吧。就是如果我，比如说我，因为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每天起床，你可能还会依稀的记得一些你梦里发生的事情，但是比如说到第二天，或者甚至是今天过去几个小时，你可能已经就不太记得你梦里发生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利用声音的方式先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如果有什么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声音把它就是再润化一下，改写成文字这种记录的形式。所以我觉得其实用声音或者说用播客这种方式记录的话是其实最好的一种方式。包括我其实之前，我为什么之前想过要记录我自己的梦境的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之前听那个《日坛公园》，也是一个。大家可能知道或者不知道，也是中国非常可以说数一数二的一个播客节目吧。他们有一个主播叫淼叔，也是他们一个金牌主播，就是流量主播，就是他是一个专门就是讲那种犯罪故事的这样一个主播。所以他之前他在一个节目里，哪期节目我不记得啊，他在节目里提到了，他说是他有这个记录自己梦的这个习惯。他说，如果说他哪天做梦了起来，他觉得这个梦，如果就是比较有趣的话，他会就是说记录下来。哎，我当时一听觉得这个想法好像挺不错啊，就是说大家都有，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做过梦吧，但是。记录梦境这个方式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新颖的。其实梦里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比任何这个电影中啊，甚至小说中啊发生的事情，有可能还会就是有想象力这丰富的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我们在潜意识中发生的这个事情，记录下来的话，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很难做到在我们比如说在白天意识清醒的时候，去说想象出来同样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也都觉得哦，自己的梦，自己都觉得惊讶，自己为什么会想象出来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怎么说呢，自己想法的一种记录吧，就是你可以记录自己潜意识里的想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主意，所以我就决定今天受到这个所有事情的启发以后，我觉得决定今天开始作为我第一天记录梦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所以今天是2022年的3月26号星期六，我今天想记录的这个梦呢是。其实非我为什么写就是想记录这个梦，其实这个梦其实让我非常的感觉哇，我的想象力竟然这么丰富。这个梦，虽然我现在就是记得不是很完整了，包括梦它本身就是不会非常完整的，就是从头到尾有一个这个起因、经过、结果的这样一个事件，它都是很碎片化的这样的形式，所以。我也会以，就是我记得多少，我也会以这种特别碎片的形式把它叙述出来。我现在其实大家看不到，我也是就是闭着眼睛去讲述这个事情，因为闭着眼睛我会帮助我更好去回忆这个事情。昨天做的这个梦是这样的，我还依稀记得，就是它这个场景是在夜里，晚上应该是深夜吧，就是一片漆黑，然后其实就是有非常星星点点的一些路灯，应该是路灯的这样的一些光亮，然后那个梦境给人传达了一种感受，就是有点阴森、有点恐怖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让人感觉到是有点寒冷，就是在梦里其实是比较冷的，就是。我还记得应该是有点下着雨的那种感觉，地面有那种路灯的在地上雨水的那种反光，然后天气非常冷，然后在一个深夜，然后就是我这个主人公肯定就是我嘛，就是我就在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然后我记得我应该是和我女朋友一起，就是出现在这个环境中。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们俩应该是结伴，然后去到一个就是一个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呢是一个非常欧式的那种一种欧式建筑那种比较感觉古老风格的一种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我在我的生活中也没有见到过一次，肯定也是我想象出来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我也在欧洲，所以可能见的特别多，所以我的潜意识里会就是描绘出这样的一种火车站的景象。它也是有，我记得应该也有一个钟楼吧，然后火车站，我们俩在广场上走，然后我们俩就在走，但是我们俩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着急，就是感觉有一种想。赶快逃离这里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们的脚步就非常的急促，非常快，就感觉要往一个地方逃离。结果，我们就在走的过程中，我这样就是往我的左边，就是回头一看，我发现，哎，就有一点不对劲儿，就是为什么远处传来巨大的声响，然后有一个感觉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以一种比较快的速度向我们这边逼近，然后结果，我一看他这个逼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这个梦里，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最比较新奇的一个点，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就是瑜伽垫，大家可以想象到吧？就是大家如果做过瑜伽的话，或者是野外有那种防潮垫。大家都会把那种防潮垫这样子卷起来，然后以一个这样桶的那种形式把它带走，然后到了地方以后，或者瑜伽垫你把它这样子一打开，它的这个一展开，你就可以，对吧？躺在那里做瑜伽或者怎么样，所以就远处就是有一种那种瑜伽垫那种感觉的非常巨大的一个东西，它是就是以一种瑜伽垫向内卷那种形式，把整个陆地。卷起来，就整个陆地就像一个瑜伽垫，整个陆地就是，我忘记是整个陆地还是就是远处就一个，就是那种像防潮垫一样的那种银色的反光的那种，就相当于就是整个地面都是被这个巨大的银色的防潮垫瑜伽垫这样从我的左手边的很远的一个地方开始卷，它卷过的地方大家可想这就是那个巨大的这个。 就是防潮垫就把陆地上的各种东西就卷进去，然后碾压，然后一就是就就是就消失了，就你就会被卷进去，然后就没东西了，就你就死亡了，就相当于就这种。然后，我当然一看远方这个，当然离我们不是特别的近，但是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我一看啊，这赶快跑啊，就是，但是。我当时那种就跑，但是不知道往哪里跑，因为整个远方的那个这个瑜伽垫，它是相当于是整个陆地它都包含在里面，都开始把它卷进去。也就是说，如果你无处可逃，就是你不管你躲在哪里，到时候你依然会被卷进去。然后我就是有一种突然非常绝望的感觉。然后我还记得就是。突然一下，我就看到我的差不多就是10点钟方向吧。10点钟方向也有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建筑，然后那边的话，就是也不知道什么，可能就是我直觉就引领我，就是说啊，我们要到那边去，因为我们就赶快跑，然后跑到就是快接近那个建筑了以后。然后我们看那个远处的瑜伽垫已经非常逼近我们了。现在进入这个音乐广告时间了 我其实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节目嘛，所以我想做一些比较新的尝试吧。这个其实也不是非常新颖的一个创意啊，主要就是我想在就是节目中间呢，我想穿插一些我比较喜欢的音乐吧。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是很随机的音乐啊，就是我会根据，比如说我今天这节目的这个调调，对，我会选一些我觉得比较合适的音乐，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音乐，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节目中间放一个，相当于一个休息的阶段穿插一下，不至于就说一个节目从头听到底，这样比较的烦。然后刚才大家听到这一点点开头呢，是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一首音乐，这首音乐叫《Euphoria》，大家可能知道《Euphoria》最近这个名字比较火，是因为这个那个电视剧啊，那个美剧非常火，叫《Euphoria》，可能这首歌大家应该是不是都知道的人不是特别多的，这首《Euphoria》呢是。那个2020年，Don Toliver 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Don Toliver 的一个第一张录音室专辑里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跟我还是有一点故事的，这首歌应该20年发布的时候，当时还是疫情最开始的阶段，大家可能都包括我也当时还是在家里休息啊，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干，所以当时这个。专辑发布了以后，其实当时对 Don Toliver 还不是特别熟悉，他当时就完全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歌手，他应该是18年左右出道，签约了这个 Travis Scott 的这个 Cactus Jack，这个厂牌吧，然后就没有发布什么特别主要的专辑，就发过，跟 Travis Scott 一些。合作包括一些 mixtape 之类的东西，然后2020年这第一张专辑一发布了以后，我就想着听一下嘛，因为之前认识到他是从 Travis Scott 2018年的那张 Astro World 里面的 Can't Say，他和 Travis Scott 相当于第一次合作，知道了他，然后听他这张专辑，就这一首歌啊，这一首歌。就是，当然，这张专辑还有一些不错的歌，像什么《After Party》啊，像什么《Call Again》啊，这些歌都还是不错的。但是，不是《Call Again》，是《Cardigan》，不好意思，这个英语不太好啊。然后 但这首歌是唯一让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非常有特色比较不错的，它整个歌也非常带有Don Toliver 早期就展示了他这种其实有一点这种R&B 说唱歌手的这种感觉，再加上 Travis Scott 的这个加持啊，就很有这种迷幻的这种音乐的这种感觉，所以这首歌我其实当时一听就觉得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当时这个在家里这个隔离很长时间，我几乎就是每天晚上入睡之前就一直重复播放这首歌。所以就还是对这首歌产生了一些感情的，所以今天我来讲梦境嘛，所以还是这个和在睡前听可能也是跟梦境有些关系，不管怎么样吧，但这首歌和梦的那种感觉让人觉得很迷离迷幻的这种感觉还是我觉得非常不错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自己可以搜来听一下，对所以那我们现在就听一下这首歌的其他的一些比较高潮的一些片段吧。 OK 那听完这首歌我们进入节目的下一部分。Too many girls in other states, I would've told you anyway. I guess you had enough. I called you 4 times, I guess you mad or what? Me being me, I guess I'm outspoken. I leave all these girls around my house heartbroken. For real, tell me right now, my dear, how are you? For real, ask me right now, now tell me so.Euphoria, I'm drowning in euphoria, drowning in euphoria, euphoria.然后我突然一定睛一看，那个瑜伽垫，就是因为它在远处的时候你看不出来有什么就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它到近处了以后你可以看到其实那个瑜伽垫它不是覆盖了整个陆地的，那个瑜伽垫上有一条细细的非常细的窄小的一个空隙，然后我一发现哎，这为什么会有一个空隙，也就是说那个瑜伽垫其实中间的空隙的话，如果它这样卷过来，中间那个空隙的地方它就会忽略，就是它不会把那个地方卷进去。然后我一看那个空隙的刚好对准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前往的那个建筑的那个差不多就对准那个地方。我说哦，那我们确实是来对地方了，如果这个巨型瑜伽垫如果它卷过来的话，刚好中间的空气会把这个建筑直接穿过去，它不会把这个建筑卷进去。然后我们就赶快就进入这个建筑以后发现里面就是非常的明亮，然后就是有点灯火辉煌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就好多好多人都在那个里面，然后我就感觉很诧异，然后里面他们那些人就是一点就是紧张的那种就感觉都没有，一点恐就是害怕恐惧的那种这情形都没有。然后我进去一看，哎，大家就是有说有笑，他们都在干自己的事情，然后好像还有一个人，这个我不记得是不是真正的准确啊，就是还有一个人好像他还在穿着一个那种就是轮滑，但是不是那种单排轮滑，那种双排的四个轮子那种轮滑，他在穿那个轮滑鞋，然后我就过去，我就问他，我就说，哎，你们这边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他的回答我其实不是记得特别清楚了，好像大概也是一种非常淡定的一种回答，然后我就说好吧，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然后就可以听到远方那个声音传来，然后就可以看到就是 已经逼近我们的房间，然后我们的这个建筑，然后那个瑜伽垫从我们的建筑这个我看到窗外，然后从我们建筑这个旁边卷着经过，把里面的就地上对面的房间或者汽车什么都卷进去，压得粉碎。然后，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这个房间里却任何的异样都没有。然后我就哇，长舒一口气，就躲过一劫嘛。所以，对，然后，差不多这个梦就结束，然后我就醒了。然后我醒了以后，我就觉得啊，这个梦好像怎么这么奇怪啊？就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感觉？对，所以。所以对，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梦境记录系列的第一个梦吧，第一个梦。其实我刚才在讲述的过程中，我其实也是在努力的回忆，而且我也很难说我记录这个梦境有哪一部分是真的在我梦境里出现的，哪一部分就是。不是我真的在梦境里出现，但是是我通过我现在在讲述时候的想象把它加进去融合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在可能转述你梦的过程中，你又是加了自己的一些这个你现在清醒时候的这样一个想象，它这样的一个产物，可能就有一点那种《盗梦空间》的感觉吧，就是你是哪一层梦境，可能你现在生活的现在也是一种梦境，对啊，这个反正就是很奇妙的一点，对，所以今天，然后我其实，在早上，在做饭，我在听这个节目，我刚才讲阿范这个节目的这个过程中，我也在又把它展开了一下，想象我的这个梦境，就是说，那我为什么？就是在梦里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背景的这样一种设定，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瑜伽垫，把整个陆地都卷进去，然后什么都是就没有了，什么就消失了。但是那个瑜伽垫卷过的地方呢，我的梦里就又完全没有提到那个瑜伽垫如果卷过了以后，它那个地方剩下了什么？它剩下的是完全的虚空吗？就这个东西我也很难想象，包括那就是在那个建筑里面的人们为什么就那么的平静？也就是说，如果说 OK，这个瑜伽垫卷过的地方，它都是就剩下什么都没有剩下，剩下的都是虚空的话，那在这个建筑里的这些人，他们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就他们还会就是那么平静的对待这个事情，感觉就是这个事情是。相当于每天都在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如果再展开想象想一下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如果设定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的话，每天到了可能就暂且这样说，每天到这个晚上的凌晨1点钟的时候，啊，零不凌晨0点钟的时候，12点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瑜伽垫，然后把这个整个世界所有的地方卷进去，然后整个世界变为虚空。但是这个建筑为什么就会就是幸免遇难呢？就是它这个建筑为什么刚好那个瑜伽垫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缝隙，然后就是刚好避开了这个建筑？这个建筑它的神奇之处又在于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的这个设定其实也非常的奇妙。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瑜伽垫每天到了12点把这个世界卷进去以后，然后第二天这个世界它卷过的地方又重新恢复，一切又从零开始，也就相当于每天这个世界都会被更新一次，都会从头来过一次。那如果有这种设定的话，那人们的生活又是怎么样呢？那人们又该怎么去生活呢？那大家如果去想象一下的话，如果你所在的世界每天相当于你的物质生活，你所有的这个物理世界存在的东西，每天都会被刷新一次，每天都会从头再来一次，那人们应该怎么生活？对吧？就是你的生活又该是什么样的？你应该就是你该怎么去对待你的生活？如果每天 相当于就是你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每天都是一种徒劳的。比如说你今天这个就说吧，你如果是一个建筑工人，对吧？那你每天如果在外面就是就去打造自己的这个建筑的话，那每天如果重新开始的话，你这个建筑就夷为平地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你生活的意义又在于什么呢？包括我记得应该也有这样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或者是文学作品，有这样类似的设定，就是每天的话，这个世界都会归零，就是重新洗牌、重新归零，这样重新开始。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我记得应该会有这样的设定。但是这种瑜伽垫就是把这个世界卷进去这样一种设定，我觉得我是倒是没有从来没有看见过。包括在那个建筑里的那些人到底又是些什么人呢？那就是说肯定是有世界上99%的人都会被卷进那个瑜伽垫里面，对吧？他们都就在那过完一天以后，他们就消失了。但是在建筑里面的那些人，他们是。为什么会在那个建筑里吗？他们是什么人？他会这么幸运，避免就是幸免遇难呢？亦或者有可能就是，其实每天在那个建筑里面的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谁碰巧来到了这个建筑里，或者在这个零点归零的那个时间的时候，刚好就逃到了，就像我一样逃到了那个建筑里，才幸免遇难，就可以相当于说多活一天。如果以这种设定的话，大家是不是都会想方设法的在这一天之内，赶到这个建筑，从而可以就是多活一天，或者多活很多天？那比如说，如果在这个建筑里的这些人，他比如说。比如说像我那一晚就留在这个建筑里，那第二天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这个幸免遇难了以后，我们的第二天在这个建筑里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在这建筑里，它的这个资源会不会也是非常有限？我们会不会在建筑里也会怎么说呢？就是互相残杀，就是争夺唯一的有限的资源呢？或者是也有不停的每天都会有。有人终于到达了这个建筑，然后想方设法留在这个建筑里，那这个建筑就人就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很少有人就是决定就是说就是从这个建筑出去，因为出去的话风险特别大，但是不出去的话，你也很难就说你在建筑里的这个生活可能会比外面的就更加的凶残。肯定就是任何你在无时不刻都会有人盯着你，想把你怎么是个鱿鱼游戏一样，就想把你干掉，或者说想抢夺你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在与此同时，也应该有很多人觉得在建筑里的生活可能都没有在外面自由。可能有些人可能决定去走去出去这个建筑，去到外面享受自己。虽然说只能活一天，但是享受一下我自己作为。不用提心吊胆，就是可以获得整个最美好世界的这样一种自由的这种，成为一个自由人这种感觉。因为虽然你活在建筑里，你是可能在今天不会死亡，不会就是你不会消失，但是你活在这个建筑里，你的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哇，我现在就感觉这样一个梦境，你如果把它就是展开想的话，就是。你可以探讨的问题也有很多，就是你如果把这个梦境展开的话，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任何这些所有的问题，也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定去把它，就是这样的展开的一个想象。我觉得哎，真的是非常有趣。就是我其实，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一是可以讲这么久，现在已经就有将近半个小时时间，我讲述这个，其实，在梦里面，可能我做梦的时间可能也就一两分钟、两三分钟这种感觉，但是我讲了这么久，再加上我在现实生活中就想象对我梦境想象本身的它的那样的一种拓展，我觉得其实非常有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迷人，所以我觉得，我会继续做下去。今天是这个梦境记录的，第一个系列吧，第一期，第一个系列第一期。然后我也会在 未来的时候，就是不定期的去更新我。如果我做了一个梦，然后我觉得这个梦非常有趣，我会把它这个记录下来。然后我也会可能，如果有一些联想去思考的话，我也会去联想，然后去思考一下。对，然后今天的这个梦境重游梦境系列，就第一个记录就到这里。对，然后请大家期待下一期的下一个梦境的这个记录。OK，再见，拜拜。
Thank you.